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1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作为人民空军第一支运输机部队，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更续光荣传统，弘扬敢于接受任务、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迎着困难上的精神，敢闯敢飞，勇于挑战，不断飞出强军新军的新航迹。
梁光烈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强、丁薛祥、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直击现场，首届军队院校军事英语实践大赛在湖南长沙举行。
环球军情，澳大利亚防长表示，日本自卫队将从明年开始在澳大利亚达尔文进行定期部署。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介绍第15届中国航展中的地面武器装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的前身是人民空军第一支运输机部队。自上世纪50年代组建以来，这支部队不畏艰险，敢闯敢飞，勇于挑战。从突破世界屋脊空中禁区的昆仑雄鹰，到如今飞抵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国鲲鹏，一代又一代官兵秉持着敢于接受任务、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迎着困难上的精神，不断飞出强军新军的新航迹。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严超、王文强采制的报道。
黄昏时分，随着最后一架运20平稳地降落在机场跑道上，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组织的一场长距离飞行训练圆满结束。飞行员们的电子飞行包里又多了一条跨越山海的新航线。走下战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张磊自豪地告诉记者，他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运输机部队。73年前，先辈们飞越世界屋脊，在康藏高原的空中禁区画出了第一条航线。
是因为就是准备解放西藏嘛，西藏那个航线上很多山都是5、6千米、6、7千米，像你的飞机性能以前的只能飞个6、7千米，飞机以前在拉萨从没落过。
张磊是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的特级飞行员，在21年的军旅生涯里，他的飞行时长超过了10000个小时。在他看来，每次沿着先辈开辟的航线在高原飞行，都是对先辈创造的敢于接受任务、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迎着困难上精神最好的传承。
三敢这精神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特别是从来没有飞过的航线，毫不畏惧。
近年来，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官兵根续红色血脉，争做薪火传人，朝着全球到达、全域作战的目标一次次换羽高飞。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何帆告诉记者，2019年部队换装了国产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20。随着鲲鹏在蓝天上的展翅翱翔，他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接装第35天，首次夜航，第5个月就要执行任务，7个月就要飞出国门。这种密度的任务量很清晰地告诉我们，驾驶运20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责任。军人生来未打仗，仗来了，我们就边打边学，边打边练。
作为运20机组组长，何帆和战友们在不断增加的航程中磨练实战能力，数千公里航程的训练锤炼跨昼夜长航时飞行水平，创新重装空投战法，提升战略投送效能，多军兵种联合演习，打造体系作战理念，常态化远海飞行，刷新了机群规模、飞行高度等多项记录。2021年，何帆机组第一次参加空军金飞镖竞赛考核，就从多种机型、数十的参赛机组里脱颖而出，获得总分第一名，一举拿下金飞镖和优胜单位双冠军。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何帆：
每次执行任务，我们都会扪心自问，我们距离未来战场还有多远？同时， 我们也在一次次实战中检验创新的战法训法，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把打赢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鲲鹏展翅，使命必达，运20不但是人民空军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还是连接中国和世界人民情感的纽带。2022年汤加火山爆发，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王成阳和战友们第一时间日夜兼程执行应急和灾后重建物资的运送任务。
那是我们首次跨越赤道，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当时我们既要克服生物钟颠倒的不适，还要对抗太平洋上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
列装至今，鲲鹏的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运油20也正式加入战斗序列，人民空军的飞行范围又进一步拓展，正朝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王成阳：
作为国家和军队重要的空中运输力量，我们必须首当其用，冲锋在前，锻造过硬的实战能力，做保卫人民的空中堡垒，做展示祖国的亮眼名片，以我们的实际行动飞出属于我们这一代官兵的强军航线。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军事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梁光烈同志因病于2024年11月12日20:43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梁光烈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梁光烈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强、丁薛祥、韩正等18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梁光烈同志送别，并慰问其亲属。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梁光烈同志。横幅下方是梁光烈同志的遗像。梁光烈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许，李强、丁薛祥、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梁光烈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梁光烈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梁光烈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深切慰问。党、国家、军队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梁光烈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本台消息，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25周年。近日，驻澳门部队举办了一场光荣的莲花卫士故事分享会，以庆回归、学思想、铸忠诚、强奋斗为主题，邀请官兵代表讲述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展现驻军官兵凝聚练兵备战、忠诚履行防务、践行爱澳亲民的使命担当，进一步凝聚起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分享会上，官兵代表走到台前，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他们在驻守澳门期间的点点滴滴，有的讲述了如何克服日常训练生活的各种困难，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素养和实战能力，有的分享了参与台风救援、抢险救灾等任务的感人瞬间，还有的讲述了与澳门市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如何在联谊活动中践行爱澳亲民。官兵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升履行防务能力，为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积极贡献力量。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 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近日与直升机组、海上医院等多个部门紧密配合，开展了一场海空联动的空中紧急救治训练。他们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不同条件下进行了战伤救护、直升机飞行、特战队员擒拿格斗等训练，不断夯实卫勤人员海空条件下的伤病员救治能力，为遂行复杂条件下卫勤救治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首届军队院校军事英语实践大赛近日在湖南长沙举行，请听报道。
首届军队院校军事英语实践大赛吸引了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等多所军校代表队参赛。大赛凸显实战化外语实践教学理念，内容涵盖军事行动与作战指挥、军事科技与武器装备等领域，为参赛选手展现过硬军事素养和外语运用能力提供了广阔平台。陆军军医大学宋文：
在和众多兄弟院校选手同台竞技的过程中，我们相互学习，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更激发了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动力。
经过激烈角逐，空军工程大学和空军预警学院代表队荣获一等奖，海军工程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等代表队荣获二等奖。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仲祥宇：
此次大赛对我而言无疑是一次全方位的历练，无论是语言运用还是军事素养方面都是比较大的提升，未来我将带着这份宝贵的经历继续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前进。
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邓静子说：大赛不仅为学员提供了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外事技能、展现军人风采的机会，还全面检验了参赛选手的跨文化军事交流能力。
本次竞赛我们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同时体现了科技加军事的赋能。我们希望这项竞赛能够走向基层，真正成为我国军队进行对外军事交流、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
特约记者宋可阳、张玉豪，湖南长沙报道。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称，欧盟情报机构获得了关于中俄合作生产军用无人机的新情报，这些无人机会在乌克兰使用吗？中方对此持何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类似的问题啊，中方已多次做出过回应，我愿在这里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的劝和促谈，同一些国家搞双重标准，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浇油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中方在军品出口方面一向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从未向冲突的当事方提供致命性武器，始终依法依规严格地管控军用及军民两用无人机，希望有关国家和人士不要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中方妄加猜测、污蔑抹黑。
有记者提问，美国和菲律宾签署了一份关于军事情报的安全协议，允许两国共享机密信息，考虑到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中方如何看待这一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
不论签署何种军事协定，开展何种防务安全合作，都不得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更不得破坏地区和平、加剧地区紧张。维护本国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坚持睦邻友好，坚持战略自主。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英国和法国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对俄罗斯的领土纵深进行打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如何看待和平谈判的前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早日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利益，当务之急是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中方也始终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11月18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表示，乌克兰被获准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特别军事行动进程。俄罗斯防空系统对所有类型的西方远程武器都非常有效。18号当天，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就《费加罗报》关于法国和英国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的报道表示，如果法国和英国真的关心欧洲安全，他们还有机会重新考量自身立场。在此情况下，已经没有搞粗劣的政治游戏的余地。据了解，17号，据美国《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拜登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人民军第四次营长营政治指导员大会当地时间11月14号至15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来到大会会场并发表讲话。金正恩在讲话中抨击美国和韩国等势力进行反朝军事对抗，企图升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达到历史上最恶劣的地步。朝方将坚持走核武力强化路线遏制战争。金正恩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完成战争准备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据报道，当地时间11月17号，北约多国在芬兰举行炮兵实弹射击演习，这是自芬兰2023年加入北约以来，北约首次在芬兰境内举行大规模炮兵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是北约动态前线25演习的一部分，共有来自芬兰、美国、瑞典、英国、法国等多个北约成员国的3600名士兵参加。
在日本轰炸澳大利亚达尔文市82周年之后，澳大利亚防长透露，日本自卫队明年将进入达尔文。据路透社11月17号报道，美日澳三国防长正在澳北领地首府达尔文举行会谈。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当天表示，作为与澳美两国军事合作的一部分，日本自卫队将从明年开始在达尔文进行定期部署。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引述澳美于2011年签订的为期25年的协议称，每年4月至10月，美国派遣约2000名海军陆战队人员作为达尔文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的成员部署在澳大利亚北部。日本派遣的自卫队将参与到下一轮的达尔文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行动，在澳北部开展三边军事合作。
总台记者李想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月17号发布消息称，近日以军第282炮兵团第411营越过了黎以边界，开始炮击黎巴嫩南部地区。这是自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地面进攻以来，以军炮兵部队首次越过边界进入黎南部地区。以军表示，此举扩大了炮兵的射程，为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了更好的支援。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1月17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雅法和阿什凯隆。叶海亚在声明中再次强调了也门胡塞武装对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支持。
当地时间11月17号，苏丹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部队当天在该国西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主动出击，打死约150名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人员。今年5月10号以来，苏丹武装部队联合地方武装围绕北达尔富尔州的控制权与快速支援部队在法希尔展开激烈战斗。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部达尔富尔地区除北达尔富尔州以外的其他四个州。
央广军情观察特别节目，直击航展。
坦克呢对这无人机是毫无办法，所以研究是不是跟网无人机接近的时候，哪怕你爆炸了撞到了这层网，
只有这个坦克能上4000米海拔。
对啊，我们是专门为高原设计的嘛。
那只是个轮子，它有点装不了重的，我们就用旁边那个带履带的那个大的装150多毫米的炮。
每一个红色的那个方块都能够射一个无人机出来，如果说能够同时发射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比较震撼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特别节目直击航展，我是程程。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五届中国航展采访时，我看到中国兵器馆内有很多重型装甲、轻武器、无人平台等等。那当时我请到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与他聊起了本届航展中关于地面武器装备的相关话题。魏老师您好，在兵器馆里看到这么多地面武器装备，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进入到中国航展兵器馆的这个主展区，我最先了解的就是机动突击的展区。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主战坦克了啊，所以可以说呢，在机动突击的这种地面作战体系当中，主战坦克永远是当先锋打头阵。我们看这个 VT4A 型的主战坦克，它是一辆真正的这个主战坦克，能够看到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包括它所有车上的这种武器系统、防御系统和这种光电的这个设备。
那说起 VT4A 主战坦克的改进和升级，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炮塔。
哎，对，炮塔上呢不仅有炮长和车长所使用的这种光电的观瞄设备，而且呢还有遥控武器站。那么主战坦克虽然说主要是使用火炮去打击目标，但是呢有的时候呢遇到了对方的步兵啊，比如说在一个隐藏的角落对你进行射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机枪反而是更好的火力啊，它可以进行扫射。遥控武器站上是有这个机枪的，它也是可以进行360度旋转的，
它可以灵活的调整角度。
哎，对，灵活的调整角度。而且以前我们这个主战坦克操纵炮塔上的这个高射机枪的这个模式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坦克的乘员露出半个身子进行手动操作，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呢在后装甲的这种保护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机枪。
而且我们看在这辆主战坦克的炮塔上还有很多天线，
边状的天线应该是通信天线，进行这种作战指令的这样一个传达，还有很多很粗很短的这样的一个天线，它应该是干扰的设备。有一些小型自杀式的无人机飞到我们 VT4A 主战坦克的周边就失能失效了。现在的冲突和战争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新的情况，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就比较多了。对，巡飞弹，然后反坦克导弹和火箭弹，这个威胁很大，所以就有相应的防御手段。所以 VT4A 型的这个主战坦克可以说是披坚执锐，战场的环境的感知能力全方位的提升，也可以针对一些无人机进行干扰，那么也可以针对来袭的弹药进行这个拦截，它的这个防御能力全方位的提升。
那在坦克的车体后部，我们还能看到
黑色的，
黑色的是无人机，它是可以垂直发射出来，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可以飞到前端，把信息和图像传送给主战坦克的内部。这种无人机和主战坦克的结合，可以说呢，让主战坦克拥有了一个会飞的侦察兵，可以实时的把战场的这个画面和目标的这个情况传输到坦克的信息化的呈现系统上。
好的，刚才我们看的是机动突击展区，那么在火力打击展区，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装备？
最吸引我目光的就是 SH-16 型155毫米口径的轮式的无人炮塔火炮。首先，155毫米口径的这个榴弹炮，炮塔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再加上它的这个弹药能够和八轮的轮式底盘进行结合，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讲155毫米口径的这个榴弹炮，在开火的这个瞬间，它会产生非常大的后坐力，如何去最大程度的减少后坐力对于车体的冲击？所以我们看这个火炮的下端有大型的液压柱，而且车体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液压的这种减震系统。
而且这是无人炮塔，无人应该是最大的亮点。
一般情况下，我们来讲，无人炮塔在舰炮上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你在一个车辆上装备一个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而且还是无人炮塔，那么如何能够在狭小的空间当中实现火力猛、后坐力小、无人化、智能化，这个对于设计师的这个考验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这个体系不仅要强调轻型，要强调机动灵活部署，还要强调火力猛，有的时候看起来是比较矛盾的这个设计，能够集成到一个平台上非常的不容易。这说明我们有创新的这个设计理念。而且在 SH-16A 型155毫米轮式无人炮塔火炮的前端，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的精确制导弹药。那么这个精确制导弹药的使用呢，就是要把炮弹打出导弹的效果，因为它是末端的激光制导炮弹，或者是这个末敏弹，甚至包括还有这个卫星制导炮弹。那么在飞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自主修偏。那么炮弹是带眼睛的，可以打击地面目标的时候更精准，一击杀敌，一击命中，指哪打哪。
那其实在我们的火力打击展区，除了刚才提到的这款155毫米轮式无人炮塔火炮之外呢，还有155毫米轻型加榴炮、 车载加榴炮等武器装备。那火力打击方面，整体来看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现在的这个火力打击体系更加注重机动性，轮式的底盘越来越多，这也体现出我们的一种设计理念，适应未来战场的一个需求。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块，有的跑得快啊，有的装甲防护能力强，有的轻便灵活，便于部署。那么这也体现出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和武器系统，要适应不同的作战环境，要适应不同的任务需求，它都是有相应的型号可以满足作战任务。
好的，那在末端防御展区打眼一看，都是一个个大块头哈，像车载微波武器系统，还有这个高机动车载高功率微波武器系统等。那我们看这款625E弹炮结合武器系统在这也非常的醒目。
首先呢，它是采用八轮的这个轮式底盘，机动性很好。我们看它上面的这个炮塔，它的这个炮塔呢是一个防空火力的察打一体模块，和普通这个高炮不太一样，它是采取了6管25毫米口径的机关炮，是一种转膛速射炮，每一分钟可以发射数千枚的这个弹药，形成弹雨和弹幕射击，针对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甚至包括其他的这个小型无人机的蜂群，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而且我们看它上面呢还有搜索雷达，还有这个跟踪雷达，应该也有这种光学的这个光电设备啊。那么雷达和光电设备都可以针对目标进行跟踪。
好，走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炮塔两侧还有两枚近程防空导弹。
哎，对，所以它是一种弹炮合一的体系，既可以使用小口径的速射炮发射弹雨弹幕，也可以使用这个防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一种密集的弹药的防空火力拦截能力和精准的防空导弹打击拦截能力的一种结合，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可以有效地保障主战坦克、自行火炮，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种地面突击作战体系，或者说火力支援和打击的这个作战体系，它有的时候会面临对方无人机的袭击，或者说一些精确制导弹药的袭击。那么有了这个625E 对它进行保驾护航，我们的装甲突击作战部队啊，就可以有一个更为安全的作战环境。
可以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三个展区，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可以形成一种协同作战的模式，你帮我，我也帮你。
对，大口径的自行火炮，它可以针对主战坦克进行火力支援。那么在主战坦克发起冲击之前，我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摧毁，主战坦克、重型履带式步战车发起冲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就会更小。那么在冲锋的过程当中，谁来进行伴随性的这种防空火力掩护呢？就是我们的625E型的弹炮合一的这种防空战车。
好的，所以在本届航展上，我们除了看到航空航天的一些新的展品亮相之外，这些地面装备也是亮点纷呈。
对，我们可以看到跑得快、打得猛、披坚执锐的装甲铁骑，那么也可以看到打得准、打得狠的火力输出平台，还可以看到能够进行机动灵活部署的末端的防空武器装备。可以说呢，不同的作战体系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整体的作战能力，尤其是信息化的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对于地面装备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认为呢，最重要的就是无人化和智能化，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无人的战车。那么未来这种智能化、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在战场上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在下一届的航展上再发现更多新的展品、新的亮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